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摩西弟兄，欢迎你继续收听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新的一讲，第十讲，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文。我从马太福音书选了几段的主题经文，第一个是在第五章的二十节，马太福音书五章二十节，就是登山宝训，主耶稣对那些听到的人讲，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这里讲到了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而如果胜不过呢，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他对门徒讲的，是非常严厉的教训。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义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书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而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法利赛的义，耶稣在路加福音书当中有一个举了个比喻，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两个人到圣殿中祷告，法利赛人他就自以为义，提了一些他的义的表现，比如说十一奉献，比如说每周进食两次，这是他认为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就是他的义。23章23节也讲到，他们认为奉献了这些十分之一，有些事就不用做了，他认为那些事不重要，但在神来看是很重要的，就是公义、信实啊，怜悯、信实。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不讲这么多，因为我们今天是关注在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上讲，我们就看一下十一奉献。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他的义的其中一点就要做十一奉献。那么今天我们有多少基督徒在做十一奉献呢？我们还不如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还在做十一奉献。而耶稣说这不够，要超过。所以我做奉献，我和我妻子做奉献，我们要超过这个，超过十分之一，超过百分之十就是15%。你也可以说超过11%、12%、13%都可以，20%都可以。神给你的信心，给你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做奉献。如果做不到的话，断不能进天国，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现在在教会不讲这些。我为什么在重生得救的命令，主耶稣给门徒命令这一个系列专辑当中讲了19讲，做了一个段落，还没有完全讲完，只是概括一个段落。在那里我就突出一点，就讲到十一奉献的一些见证的时候，确据的时候提到了，就是它和重生得救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重生得救的见证，它的确据和十一奉献也是密切相关的。我在那里在下面会提到，我常说的一句话，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都能进天国，就像这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没有行公义、怜悯、信实，很多没做到，没有生命品格，没有生命，没有重生。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因为你有生命了，应当在圣灵和真理的感动下来做十一奉献。我下面还会再重复这个，因为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书六章21节和24节。如果我们看登山宝训，这些经节应该是很清楚的，也经常了解。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不能爱神的同时又去爱钱财。我们讲到了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世界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名利地位钱财。今天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挑战，我们是否有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做，把财宝记录在天上，第一步最基本的一步就开始做十一奉献，这是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在马太福音书19章21节，可以说一直延伸到29节，讲到了一个有钱的年轻的财主来求问耶稣如何得永生。耶稣问他，你做到没做到，你是爱人如己啊？他说啊，好像做到了，他是从小就守律法的，都守了也做了。那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在登山宝训第五章，就是马太福音书第五章，也讲到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做完全人。那完全人的话，你去便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是第29节。在之间呢，有些话我没搁在这儿，因为这个版面我想尽量压缩一下。就讲到这个人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到钱财的时候他太爱钱了。他又想得永生，又想享受今生的钱财。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现在心理状况。不做十一奉献，因为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但是我们又在教会，我们又想得将来去天国，得天国的这些好处。所以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门徒就问，那这样人还能谁能去进天国呢？好像没有人能进了。神跟你说，凡事神都能成，在你们看来不能成的事，神也能成就。那么彼得就代表门徒说，我们都撇下这一切来跟从你了，我们跟从你了，我们现在就不像那个年轻人走了，我们还在跟从你，我们能得什么呢？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这些一切你看到这块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就让主居首位，把所有的所有权全交给神了，我们的房屋的所有权，我们的儿女的所有权，我们的一切的所有权都交给神。这并不是说在你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房契上的或者这些写上神的名字，这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你用你的信心将这些看为属于神的，你为神来管理。那么神说要拿出一部分钱放钱到神的家的时候呢，我们应当甘心乐意来做奉献，这时我们就会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前面讲到了断不能进天国，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因为他们以为做了十一奉献就完成了，还是不行。但是我们今天十一奉献看到是必须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讲到，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因为有些人讲到耶稣没有提十一奉献吗？在这儿提到了，很明确的提到了必要性。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我们在今生结出很多的果子。像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第四个撒在好土地上，结实百倍的、60倍的、30倍的，这很多的好果子就要献在神的面前。这好果子也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葡萄树上结出，没有任何自夸的，都是来自神的，并且承受永生，在新天新地与神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提醒、勉励。我们应当向那些真正愿意跟从耶稣的门徒去学习，不仅奉献自己。一生摆上传福音，要将自己所有的看为是属于神的。而今天从我们基督徒来讲，做十一奉献是我们进行这样的门徒训练第一步必须做的。神用这个十一奉献来一点点的训练我们的信心爱心。所以神有关这些奉献的教导是检验和挑战信徒与神的生命关系，看看我们有没有生命关系。我刚才讲到了做十一奉献的不都是重生得救的，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与神没有生命的关系。在约翰福音书第2章，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就上来你是 啊，了不起的先知，你是不是那位大能者？你是不是猜到的弥赛亚？啊，我怎么样子？我怎么样？我可喜欢了，我可盼望了，我读经，我祷告了，我怎样子？耶稣不听他们的，不信他，不把他自己交在他们手里，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今天我们在教会可以听人们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在教会就是一台戏，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容光焕发的，喜气的，属灵的表现，谁也看不到自己背后的不在教会时的表现，都穿上了化妆，像化妆舞会一样，很多人戴上了面具，说得很好，但神不听人用嘴讲出那个抽象的信息。我信神，我爱神，在这唱哈利路亚，赞美神，我爱你，我爱你啊，甚至痛哭流涕啊，那种回到家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有没有做奉献呢？神知道人最喜爱钱财，爱积攒财宝，爱享受世界的宴乐，大吃大喝，到处玩，攀比。所以神借金钱奉献磨练我们的信心，磨练我们的信心爱心，看看我们是否是真心爱神，真心相信神，并以此来拓展神的国度。你看神的双刃宝剑，一个要磨练我们的信心，二一个要什么呢？要发展神的国度。磨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做了奉献了，做十一奉献，做信心奉献，做全然的奉献，全然的奉献，然后就可以支持到神的国度，就可以拓展神的事工。下面我分三个方面来讲一下基督徒做十一奉献的必要性。第一，基督徒做十一奉献对神来讲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些经文，可以说从整本圣经看，神要求信徒要向神做奉献，从旧约时代就开始，到献祭的时候，到圣殿敬拜神不能两手空空的，都要献上各种各样的祭，这是神关系中带有实际行为见证的表现。我们可以用口来赞美神，或者参与教会的侍奉，摆上时间和精力。有些人愿意这么做，做起来好像花些时间花些精力，但是不触及根本利益，不需要拿出钱来，不触及根本利益，所以还可以。但是你要触及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做金钱奉献。因此是要求门徒来教会敬拜他，也命令他们做奉献，包括十一奉献。那哪个比较难呢？很简单，做十一奉献比较难。做其他都可以，你让我来教会参加一个劳动，让教会摆摆桌椅，来教会参与一个侍奉，做一个某一个侍奉，来做那个音像控制，或者在领歌或者教主日学都可以，只要我有时间可以。但是我不愿意做十一奉献，但神要求必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教训持续做十一奉献是这种教训，虽然是难的，神刚才我讲他磨练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持续的信心，磨练我们，不是像人们捐款一次性的完了。持续奉献，持续信心，持续爱心，持续与神的关系。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持续磨练我们的信心，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就是在加深我们与神的关系，坚持我们对神的爱心和信心，这是必须做的。神用这个来进行门徒训练，用这件事来检验我们的心在哪里。今天神看不见，我们在教会敬拜，弟兄姐妹彼此交流，可以说句老实话，看不见神，看得见人在讲道，鼓掌啊，给人鼓掌，都是这样的。我说啊，你讲得好，讲得好，彼此互相吹捧，就像那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彼此互相荣耀。因此呢，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敬畏神。神没有像政府那样纳税，用强制这个手段，你不纳税，账单催了，你再不纳税，那么就该通知一些管制机构，再不纳税就是一个强制要征钱，去管制等等强制措施，所以人们害怕要纳税。可神并不是这样，神让你用爱心、信心、自愿的去做。但是我们因为不敬畏神，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想做或者不想做，可做可不做，那么神好像不管，好像无所谓，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不管什么样的诫命，所有的诫命都是应该遵守的，其中包括祭奠奉献的命令、十一奉献的命令，不遵守的话神是有怒气的。但是怒气你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但是我可以说人是可以感觉不到的话，这是神的怒气存在。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看不得不圣洁的情况发生，所以他的怒气虽然现在不发，因为他满有慈爱， 他仍然期待着我们悔改。当我们悔改时，怒气散去；当我们再一次违背神的时候，神再一次怒气积攒，再一次散去。但是当我们仍旧不悔改的时候，神最后审判时，神会打开每个基督徒的记录。你看一下启示录，他讲的那个书是好几卷书，是复述的形式，不仅有羔羊生命册，还有其他的书卷记录过每个人的言行。在圣经讲到了很多，都是讲到你的所作所为，神都要审判的。神是让信徒看见啊，看得见的神的国度，给看得见的神的国度，神的事工做奉献。教会看得见吗？今天你去教会看得见像活在耶稣里网站你看得见，在那里听到了实在的圣经教导，得到了帮助，这些你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神要求你把这个奉献奉献到神的家，但是如果你不做奉献的话，神的家就亏损，没法进行神所呼召教会和宣教事工所进行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神不断地用他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来催促、提醒信徒要做奉献，要献给神，通过教会、通过福音机构将你财宝积攒在天上。今天神说，你说你给神，神看不见，你可以看给看得见的神的家、教会和福音机构来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对神来讲是必须的。我们第二点是看做十一奉献对神的家来讲是必要的和必须的。是在旧约时代呢，拣选祭司立位人来侍奉他是全时间的，在地上没有产业。在新约时代呢，呼召了传道人进行装备，还呼召了一些信徒同工，在教会、在宣教机构来全时间的进行侍奉神。那他们生活费怎么办呢？怎样能够全时间而不担忧自己的生活呢？因此神就要求信徒，神要求信徒用金钱奉献支持教会和宣教机构。但是不幸的是，随着北美教会不断世俗化，可以讲世界普世教会都是在世俗化当中，复兴的教会很少。因此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信徒的人数在下降，金钱奉献不断减少。有的人你可以觉得好像进行问卷调查，你信不信这好像他说信是他一年就去两次，复活节、圣诞节去，其他时间他就不去了。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不可能做十一奉献，所以导致了许多教会的荒凉或倒闭，这点是非常非常的让神痛心的，而不是神国度的不断的扩展，而是倒闭。我们看那个教会历史，就是曾经环地中海这一带都是教会的，后来随着这个教会的腐败、伊斯兰教的势力的入侵，就很多的地方都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地盘了。今天同样欧洲也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越来越强。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的时候，就知道了教会、神的家、宣教机构缺少资金，他们很难撑下去。虽然还没有倒闭，发生了很多困难，一些神的仆人没有足够的生活费，教会给他们钱很少，少到在那个贫困线之下了，他们不得不去打零工，多么羞辱神的事情啊！多么羞辱神的事情啊！哈该书一章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先知哈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指责，这神通过他的口来指责以色列人，你们家住的那么好的房子，教会那么荒凉。其实我们讲，如果基督徒十个家人组成一个教会，他们都做十一奉献的话，支持一位传道人家庭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十个家庭嘛，各自拿出十分之一给他支持他，他再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做一个日常的费用，可以讲这个教会没问题的。为什么支持不了？二十家、三十家也支持不了一个传道人，甚至四十家、五十家也让一个传道人感到生活很拮据，就因为他们很多人不做十一奉献。那么神的家荒凉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这相互关联、这相互拧在一起的原因，一个是传道人不敢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害怕，为什么？一讲的话就被会众赶掉了、解聘了、饭碗就丢了。我感谢神，感谢神在活在耶稣里施工这个平台上，我可以大胆的宣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不怕任何人指责，除非你用圣经 给我提出意见，说我讲的不对，不完全，我谦卑的领受，补充修改。但是如果你说不愿意听怎样，用一些诽谤的话怎样来攻击的话，我笑笑就完了，我笑笑就完了。为什么？这都是耶稣所面对过的事情。耶稣讲的扎心到手，很多的人都不听，要钉他十字架。今天还好，还没有人来说要钉我十字架。所以那些传道人不敢讲或不好意思讲，认为传道人一讲这个事，讲今天奉献，好像觉得传道人就是要给我钱，给我钱似的，他不好意思讲。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是神的代言人，你是为神的家伸张正义，为什么不敢讲？不好意思啊，羞羞答答，特别是华人传道人，羞羞答答的，好像是摆出一清高，我不想哭穷，这不是哭穷的意思，这是教导信徒挽救生命的意思。他不做十一奉献，在前面来看到他连文士法利赛人都胜不过，他怎么能进天国呢？我在重生得救的命令心理专题当中刚才提到了，讲到的重生得救的人是都要做十一奉献的，为什么他们不做呢？为什么不讲呢？神的教导是相互配合的，讲金钱奉献的道理的时候是和重生得救的真理是相互配合呼应的。其结果是什么呢？不敢讲结果，就没有多少信徒做十一奉献，他们也不知道，有些人确实不知道要做十一奉献。反过来，神的家缺乏资金，教会的人呢就会刻薄地对待神的仆人、神传道人，认为你这些人呢都是该吃苦的，因为神的仆人嘛就该吃苦，神的仆人就该过那些贫困的生活，这样教会怎能复兴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